中信月刊2017年4月第56卷第4期总编号660，出版中国信徒报道会，网址是 www.ccmusa.org。 录音员李玉冰，制作 Talking Book Library TBL 听书馆。逃不出上帝的慈诚爱索，作者李小燕。信耶稣之前，我是一个自以为了不起、藐视基督徒的人，觉得信耶稣的都是一些老弱病残和无能的人，自己没本事才需要找一个拐杖。想起，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很骄傲的乞衣，凭病交迫，一无所有，但是又不知天高地厚，逃避信仰做保姆。我在60年代出生于一个物资缺乏、非常贫困的中国山区。当我8个月大的时候，爸爸在一次事故中去世，屋企唯一的一张棉被都带埋入棺材。病紧的我和刚刚丧夫还是惊吓悲痛之中的妈妈，在很需要人安慰和关怀的时候，就面临被嫲嫲出卖的危险。她是爸爸的继母，妈妈为了要养大我，嫁了给一个愿意将我养大的继父。因为屋企很穷，加上妈妈信耶稣被人歧视，所以时时都被人虾，只有信主的弟兄姊妹很关心我们，还会拿好吃的东西给我们，又会将一些旧衣留给我们。我会跟着妈妈读圣经、唱圣诗、祈祷，亦都会跟着她去聚会。弟兄姊妹认为我是一个很温柔的小姊妹，其实我是一个假冒为善、对信仰反感的大罪人。我曾经偷听到一个爱主的姊妹和妈妈之间的谈话，说将来等我高中毕业就送她的仔和我一起去读神学，然后结婚。我心里面很讨厌，但是又不敢讲出来。1980年10月初，我上到高中3年级的时候，妈妈突然间走来学校，第一句就问我，你还要不要读书啊？我以为她要我去读神学，所以我斩钉截铁地说不要。其实妈妈根本就不知道我在想什么。她就说了，那你愿不愿意去上海做保姆啊？听日就要出发了。好，我去。当时又没有电话，我从来都没有离开过家，为了逃避信仰什么都愿意。我揸着一个地址，拎着一担土产，就是这样一个人走了去上海。教会的人还以为我是一个温柔的好姊妹，被派到去一个属灵的家庭里面服侍余师母，余成华牧师的妻子。我就好像圣经里面先知约拿一样，逃避逃避逃避，但是始终都逃不过上帝的慈诚爱索。正如诗人所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诗篇139:7。虽然我是咁叛逆，成日都想拒绝上帝的爱，但是他仍然耐心地等待我去明白和接受他遇见十字架的爱。我拎着一大袋麻包袋来到余师母家，一入门口，他们全家跪了在地上面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多谢你派遣了一个这么好的孩子给我们。我当时一头雾水，心想我怎会是你们的孩子啊，只不过是每个月10元人民币给你们请回来做保姆而已。接住下来发生的事情更加是不可思议，他们见到我的衣服穿得不够，就带了我去商店买了2套全新的衣服，那些是我有生以来都未着过的。 他们见到我太瘦，就给了一樽白砂糖我。在乡下的时候从来都吃不到的，就算当时在上海都要凭票供应。他们又给了一些花旗参我，见到我生得太矮小，洗不到被，就请那道年长的阿姨帮手洗。在余成华师母身边工作了5年，每一日为师母和全家做一些日常的家事，还有一个蒙福的工作，就是接待从国内外来探访余师母的弟兄姊妹。从他们分享的一个又一个不同的生活见证入面，我认识到曾经被我藐视、被我弃绝的耶稣是一位几咁奇妙的救主。在余师母的生命之中，我看到这一位耶稣的真实。她的丈夫余成华牧师因为信主被迫害致死，大仔亦都因为信仰被关闭了21年，其他的仔个个都遭受迫害，而她的生命从来都没有表现出后悔或者是怨恨，而是充满了感恩、赞美和极大的盼望。在他以及他家人身上活出来的耶稣引起了我很大的关注。如果这位主耶稣是这么一位令他们可以为之舍去生命以及人身自由的一位这么美好的救主，我为什么还要拒绝他于心门以外呢？我在余师母的带领下开始认真地读圣经、祷告、唱诗和读属灵的书籍，例如盖恩夫人的《馨香的末药》、劳伦斯的《与神同在》等等。余师母几乎每一日都分享主耶稣的救恩，令到我认识到我是一个罪人，我内心深处有骄傲、自以为是。他教导我，罪的公价就是死，死了之后就会有审判，罪人的去处就是地狱，有不灭的火和不死的虫，有上帝的震怒在其中，这些都是每个罪人应得的。那我要怎样去逃避这么可怕的地方呢？师母告诉我，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上帝的儿女。约翰福音1:12。我在余师母的带领下决志信主，成为上帝的儿女，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生命有了崭新的改变。信主之前，我时时都自以为是，又充满自卑，时时都因为没有亲生的爸爸而偷偷地喊，对于犯罪、讲大话觉得无所谓。信主得救之后，圣灵在我里面做工，令到我有好大的改变。一是常常喜乐，成为上帝的女儿之后，我在天上面有了一位大能大爱的父亲。他藉着我的一些经历告诉我，孩子，你是我的宝贝，投入我的怀抱，我爱你，愿意担当你一切的重担。他使我愁苦的心变为喜乐，因此亦都改变了我对继父的心态。二是对罪敏感。有一次我用诡计得到几十元人民币，结果我就没办法来到上帝面前祷告。我记得在我睡前的祷告一开口就说，主耶稣啊，我就没办法继续祷告下去了。圣灵令我看到我的诡诈，这样连续几次，上帝不放过我，直到我认罪悔改，从心里面答应上帝听日就会向当事人认罪并且偿还，祷告才能够继续。我所信的主耶稣是一位又真又活、圣洁又施慈爱的真神。三是敢传福音。我曾经以福音为耻， 记得有一次坐火车的时候，见到有基督徒在唱诗歌，我觉得好丢架。当我明白主耶稣十字架舍己的大爱之后，我开始大胆地广传福音，好愿意同身边的亲朋好友分享福音，希望大家都能够明白上帝对世人的爱，劝他们早日从灭亡的道路上面回头，行一条永生之道。我在中国的国内有一次聚会的时候被公安捉了，坐了上囚车，心里面毫无惧怕，我还安慰鼓励同伴，在审问的时候我大胆地见证主耶稣的名。自从信靠主耶稣之后，我的生命变得很精彩，因为眼光不再只是看短暂的世界，而是对永不坏朽、永不震动的天国有活泼的盼望。我的人生思考有了答案，作者庞鸿信。凭什么几年要按耶稣出生年份划分？我出生在一个农村，细个的时候就听讲附近有人信天主教，但是对于他们我都不了解，亦都不想去了解，只是很困惑，为什么耶稣出生那一年成为划时代的纪年方式呢？耶稣有什么的社会贡献呢？当时我认为宗教的力量实在太大了，有一段时间我甚至连西历亦都只是公历都排斥，中国的农历好好多，每一个节气都好准确地关联至气候的变化和月亮的阴晴圆缺，亦都是精准对应。我亦都好喜欢中国历史，一直认为能够主持公道为民请命的晋文公、刘元德才是真正的英雄，力敌万军、义逼云天的关云长才是真正的好汉，传播正道、名扬千秋的孔夫子才是真正的偶像。因此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一度是我心入面的使命。宣教士的精神从何而来？大学毕业之后，我被分配到中国海运集团，成为一名海员。讲老实说话，我不喜欢这份工作，中年都是在海上面漂泊。后来我第一次接触到基督教的宣教人员，他是一位年老的基督徒，大约七八十岁。他拖住年迈的身体爬上去很高的船沿，当时的天气是寒冬，在美国西部的波特兰，海港里面的海风非常之强烈，老宣教士冒住严寒爬到上去船上面，他敲我们的房门，他用祈求的口气请我们给五分钟时间，他听他用生硬的中文读圣经里面有关的经节。其实他不懂中文，他是用音标将读音标在上面，所以更加不要想他是不是理解中文的意思。他时时将一个中文的词语分开来读，我们是出于尊重、礼貌和感动才忍受住听他读完。我并没有认真地去了解圣经，但是基督徒的这种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他为的是什么呢？他搏命跟我们讲这些，我们不会给他任何的回报，甚至很不耐烦，对着他连一句感谢的说话都没有。是什么的力量在支撑住他的执着和这么坚定的信心呢？我们的船每次去到澳洲、新西兰这些国家港口的时候，都有海员俱乐部给我们这些海员提供免费的休息和娱乐场所，可以打下乒乓波、打下桌球，还有一些书籍可以给我们看。我亦都不记得看了什么书，只是记得拿了一些很漂亮的书签，上面有一些很漂亮的花鸟图案，还有圣经经文的节选。当时的认识是基督教的人虽然很无聊，但是都总是做一些好事， 看来宗教亦都未尝不是一种对社会有益的形式。那个时候我还在疑惑，哪个在支撑住他们的存在和这些活动呢？是西方国家？难道就好像我们的政府所说，他们这些做法是为了向我们传播西方思想？为什么教会里有种力量能吸引我？2015年我来到麻省的安城，才真正接触到基督徒的世界。来到安城华人基督教会就好像回了家的感觉。弟兄姊妹都很热情，令到我们受宠若惊。他们同我本来都是素未谋面，对我们这么热情的招待和帮助是为什么呢？经常来教会的基督徒多数都是麻省大学 UMASS 的知名学者和在那里读书的学生。他们的工作学业都很忙，为什么还要抽时间来这里做些看不到有什么直接利于自己的事呢？他们每个人都热情洋溢，积极踊跃地服务教会的各种事工。年老的黄妈妈、黄爸爸和谢教授身上面都焕发着一种年轻人才有的活力。我很好奇，是一种什么力量驱使这些人这么开心快乐地付出？我希望自己亦都能够成为他们其中的一份子。于是我一有机会就会通过读圣经相关的一些书籍，以及问下牧师和教会里面的人，来到了解这个信仰。我不想不明不白地糊里糊涂就信了上帝。我看圣经是按住常规的方式由第一页创世纪看起，一路看就一路想，感觉有很多地方都不合情理，结果越看就越不信，以致到在某一段时间里面逐渐远离了教会，不想再去。黄牧师跟我说，我们不能够以人的想法去想象上帝，在我们看起来不可能的事，在上帝那里都是很容易的事情。当时我不是很在意这句说话，但是后来这句说话又在我的心里面闪现，对我起了作用，令我又再回去上帝的身边。我们人是很有限，有很多事情都没办法想象，答案都在上帝那里。宇宙中星体的分布和运行都是这么精准和有条不紊，这些一切只能够是上帝的作为。如何对死亡不恐惧？我本来不是无神论者，虽然经过这么多年的环境熏陶，仍然认为人死了之后精神是有所依托的，只是不确定是在哪里，依托了给谁。中国神话里面最广泛的说法是，天上面有玉皇大帝和掌管各类工作的天官神仙，但是显然这个说法亦都有很多经不起推敲的地方，只不过是人在这作故事而已。人总是会有生老病死，不理你是平民百姓亦或是帝王将相，都很难摆脱这个结局。一个人两手空空来到世间，无论他在世时手上面有几大的权势，拥有几多丰厚的财产，到头来都是什么都带不走，仍然是两手空空地离开。小朋友出世的时候，家人都会很开心，举家庆祝，对小朋友的未来充满期望。一旦有亲人离开，家人都会悲痛欲绝，以为从此都不可以再见面。人相信死后万事皆空，死者本身临死前亦都对死亡充满了恐惧和绝望。但是信基督的人就完全不同，他们相信人死了之后不是什么都没有，而是进入了永生，会同天上面的父神在一起，亲人亦都没有那么悲痛，只是惋惜死者的离开。他们对于在永生里面相见是充满了期待和向往， 最终我接受了基督的救恩，以耶稣为生命的主，我的人生思考有了圆满的答案，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发生了很巨大的改变，不再为先前的很多问题所困扰，内心充满了平安和喜乐。这些未正正就是我自己和每个人都最渴望和期盼的东西吗？我很荣幸能够得到上帝的眷顾，接受我成为祂的儿女，我愿意余生更多地亲近祂，按照祂的旨意行人生的道路，享受更加多的平安和喜乐，亦都将这个平安喜乐传递给身边的亲人和朋友。终于勇敢地信耶稣，作者刘成正。五年前我刚刚来美国的时候就开始接触教会，几乎每个周末都会去教会做礼拜，亦都经常参加查经活动。大概不够半年，我的室友很快就信了耶稣，然后受洗。但是我当时还未知道为什么不愿意公开做信主的决定，亦都不知道由几时开始我经常静静祷告，感觉就好像和自己的爸爸在这里聊天一样，觉得自己的心已经很靠近上帝了。腰伤奇妙得痊愈。信耶稣的突破点发生在几个月前，严重的腰伤突然间来到我身上，我的腰痛得非常厉害，可能是因为运动健身不当，加上自身先天性脊椎两侧的神经孔狭窄，所以在腰骨的最后一节和腰椎第一节之间的间盘发炎、坐骨神经肿胀，加上脊椎两侧神经孔狭小，压迫了坐骨神经，每一日都痛到不能够行路，亦都不能够企，甚至不能够在床上面睡，只能够睡在地上面。我因为咁喺屋企休息咗两个星期都冇翻工，腰部嘅痛，再加上呢段期间胃口唔好，食唔落嘢，导致低血糖、低血压。仲有一次我喺厕所入面晕咗，痛稍微好翻啲之后，就开始继续翻工，但系由于身体好虚弱，加上工作又好忙，令到腰伤又一再反复咁痛。腰伤持续至第三个月，我的精神已经被折磨到濒临崩溃的边缘，于是医生建议我去打一种封闭针。这种针是打到去脊柱里面用来麻痹神经，一共要注射三针。虽然我在网上面搜寻过很多关于这种针药的副作用信息，但是当时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我只是想即刻摆脱痛楚，就毅然决定预约打针。但是我能够预约到最早的打针时间都要在那个月的月底，那即是大约三个星期之后。于是我又习惯性地每日冲凉的时候开始每日不停地祷告，慈爱的天父，你一定会告诉我是不是应该去打针。虽然知道打针可能面临的副作用，而且我的确很害怕，但是实在又无力再面对腰痛的折磨，我还是期待着打针。我相信上帝是厚爱我的，祂必定会安排好一切。我又想，如果我还继续这样痛，亦都即是说祂要我去打针，如果不痛就不用去。奇迹就发生在第三个星期里面，我每一日朝早冲凉的时候就摸住条腰，腰痛居然一啲都冇减轻，直到要打针的前两日朝头早，我突然间觉得一啲都唔痛，于是我就取消咗打针。我突然间发现上帝系好爱我嘅，如果佢安排嘅打针时间再早一啲，我可能就已经去咗打啦。但是佢安排嘅时间居然系三个星期之后， 就在这三个星期里面，他用大能的手医治了我的腰伤。我真是感谢上帝。当然我亦都特别想感谢教会的叔叔阿姨，他们在我腰痛的期间帮我送饭，还有送膏药啊。咁我真是觉得在主的大家庭里面一啲都唔孤单害怕。虽然父母唔喺身边，但係又得到咁多弟兄姊妹嘅照顾。感谢大家，亦都感谢上帝。自从腰伤痊愈之后，我每个星期日朝头早就能够嚟参加主日崇拜。每次嚟都觉得特别平静，听牧师讲圣经就好似听父亲纯纯教诲一样咁亲切。我决志信耶稣，感谢上帝拣选我，爱我，令到我能够成为祂的儿女，认罪悔改得释放。在参加受洗班的学习期间，我最大的收获是认识了圣经里面所讲的罪。这个罪并不是说我们违反了人世间的法律，而是进一步说我们不论怎样好，怎样善良，从上帝的标准来看，我们仍然不完美，仍然是有污秽的。但是只要我们认罪悔改，就可以得到赦免，就能够被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还认识到上帝的爱是博大的爱，饶恕的爱，完全的爱。这一点对我的触动很大。我是那一种喜欢发自己脾气的人，好多时都是自己不放过自己。当我理解到上帝的爱的时候，我就能够学习释怀，因为我想天父都可以原谅我，为什么我还要捉住自己不放呢？为什么不可以原谅自己呢？我开始学习不要发自己的脾气，不要对自己那么苛刻，包容人家都要包容自己，在众人面前有勇气。我记得牧师在讲道的时候曾经分享过他自己的一个经历，就是他刚刚由学校毕业去工作的时候，很挣扎地是不是要在公司的食堂当住众人的面前做一个谢饭祈祷，因为如果这样做，无疑就是在大家面前承认自己是基督徒。他犹豫了好耐，最后他都是鼓起勇气，每次都会做谢饭祷告。没想到时时都会有一些不认识他的公司员工静静走过来告诉他自己都是基督徒，但是就不敢当众谢饭。我觉得我之所以做了五年的慕道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不想公开承认自己是属于上帝儿女的身份。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都参加主日崇拜，亦都习惯了向上帝祷告，心里面已经很靠近主，但是迟迟都没勇气去承认和上帝之间的关系。原因就是怕我周围的人不理解。最近带我做实验的女上司得知我要受洗的消息之后，还讽刺了我好耐。如果是以前，我就会很怕很胆怯，但是现在我有无比的坚定。我觉得是上帝给我的勇气，祂在我的灵里面加力，坚定了我的信心，我愿意一生跟随祂。进化论无法解释 DNA 的起源，作者周坚峰。人奇妙的生命是怎样来的呢？圣经很清楚地晓谕给我们，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但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就认为人的生命是来自于自然选择的进化。达尔文曾经假设在一个温暖的小池塘里面有各种的氨气、磷酸盐、光、热和电流，然后经过化学反应生成第一个蛋白分子。在他的晚年，他对地球早期原生水中的简单化学物质 產生出原始細胞的想法，並沒有加以發展。近年隨著生物工程學科的建立和發展，已經揭示了生命蛋白分子產生的奧秘。我們知道生命體是由器官組成，器官是由細胞組成，而細胞就是由蛋白分子組成。大而複雜的蛋白分子是地球上面一切細胞的基本建材。在細胞裡面，蛋白分子有著廣泛的功能，從細胞所有結構需要的框架、細胞骨架、刀酶等等，蛋白分子差不多承擔了細胞裡面所有功能的責任，比如是清潔抗菌、製造能量等等。對於最初生命的形成，具有無法替代的重要性。到了20世紀60年代，科學家了解到，即使是最簡單的細胞，亦都要由數千種不同類型的蛋白分子構成。那這些蛋白分子又是由什麼組成的呢？蛋白分子是由稱為氨基酸的更加小的有機化合物串連而成的。在細胞單元裡面，這些結構是極其錯綜複雜，就組成蛋白分子的氨基酸，現在已經被發現的就有20種。這些氨基酸時時都形成幾百個單元長的鏈，就好像英文的26個字母。如果得到有意義的排列，你就得到一些句子，如果排列不正確，你就會得到亂碼。這種長鏈接疊起來成為有功能的蛋白質，因此蛋白分子是由氨基酸相互排列在一起而形成的。之所以能够成为某一些特别的结构，具有某个特别的功能，是由它们的排列次序决定。如果氨基酸的排列次序不正确，就会成为一个无用的链，在细胞里面将会被销毁。咁到底由乜嘢嚟产生氨基酸嘅正確排列，以至能够形成一个有用嘅蛋白分子呢？今日嘅研究发现，細胞入面另外一个大分子储存咗呢啲氨基酸排列系列嘅指令，佢叫做 DNA。呢啲係由四种唔同嘅碱基排列而成嘅双螺旋体结构，其中隐藏住丰富嘅信息。这四种称之为碱基的化学物质的排列次序，成为生命遗传的密码，被称为生命的语言。它经过高度压缩之后，被组装成当今宇宙中最精致的信息系统。现在我们可以来看看一个蛋白分子是怎样产生的。科学家藉着电脑模型，神奇地揭示了这个过程。当我们透过一个细胞膜进入细胞核，就可以看到紧密缠绕在一起的 DNA 双螺旋链条。这个时候，一个分子机器移过来，首先解开一部分的 DNA 双螺旋，令到合成某一个蛋白分子所需要的 DNA 遗传信息暴露出来。另一个分子机器及时过来，复制这一段 DNA 遗传信息，形成另一个大分子，叫做信使 RNA。 当复制完成之后，这个携带遗传信息的细长 RNA 分子就会穿过细胞核孔，到达外面，被带至细胞质中，固定在一个叫做核糖体的工厂里面。这个时候翻译过程就会开始，在核糖体内部，一个分子组装流水线开始工作，一些氨基酸就会从细胞的其他部分被搬运过来，按照 RNA 分子复制的 DNA 信息，将这些氨基酸一一对号入座排列起来，并且时时都会形成几百个单元链条。当链条组装完成之后，它就会离开核糖体，去到一个桶状的机器里面，卷成正确的形状。 然后又会被释放出来，由另一个分子机器携带到需要它的特定地方。这样一个蛋白分子就产生了。由此可见 DNA 的蛋白分子遗传复制过程里面的关键作用。没有 DNA 就没有自我复制，没有复制就没有遗传，没有遗传就没有自然选择。因为按照定义，自然选择不能够在第一个细胞产生之前起到任何的作用，而只能够在能够自我复制可以遗传给下一代的细胞里面。所以要使到自然选择发挥作用，必须要先假设已经存在的 DNA。 在未有假设 DNA 存在之前，就不能够用自然选择来解释 DNA 的起源。从顺序上面看，应该是先有 DNA 才有自然选择，因此 DNA 的起源成为自然选择一道过不到的关口。我们不禁要问，世界上第一个 DNA 分子是怎样产生的呢？或者第一个蛋白分子又是怎样产生的呢？在原始海洋里面，很难想象在一个极其微小好像细胞那样的容器之中，怎样能够聚集几百种不同的成分，而这些成分都是构成生命自我复制所必须的。很难想象对于没有已经存在的遗传物质的指令帮助，氨基酸以及那些碱基能够自我排列成为生物学上面有意义的序列。这些就好像将一盒拼图游戏的500块拼板同时抛向空中，散落回去地面。这些拼板刚刚好相互相嵌，完全正确地拼出一幅万里长城的图案。这些的滑言率应该有多少呢？难度又有多大呢？一个构成最简单的单细胞生物需要的全部 DNA 序列，如果要打印出来，至少要用几百张纸。它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一盒拼图游戏的拼板。DNA 结构里面储存了巨量的信息，以双螺旋入面四种碱基的排列来表达，在已知的宇宙之中，没有一样东西能够比 DNA 储存的信息更加多，传递的信息更加有效率。人体之中一套完整的 DNA 含有30亿个碱基，对于 DNA 分子编码区的分析表明，这些物质的特殊排列方式可以传递详细的指令或者信息。这些排列方式是一个小概率的事件，而它的正确有效性又具有独立特定的模式。所以在细胞这么微小的结构里面，有这么精密协调的机器装置在这里运行，明显是具有智慧的设计和创造的特征。地球上面起初的生命不可能是在一个温暖的水塘里面随机形成，而是由智慧设计创造而来。当我们的细胞里面或者是在 DNA 分子之中发现一个富有信息系统的时候，即使我们不能够观察到那个系统最初形成的过程，我们亦都会推断出智慧在这个系统形成之中所起的作用。世界上第一个生物遗传分子 DNA 是上帝的作品，而不是自然界随机的产物。难怪诗人感叹地说，耶和华哦，你所做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遍地满了你的丰富。诗篇104章24节。短文：听话的意义，作者罗尼丽。我在大学教早期儿童教育课，内容之一就是不单单训练妈妈她们怎样跟小朋友沟通，怎样讲小朋友才愿意听，怎样听小朋友才愿意讲。 同时亦都会教导老师同埋做妈妈嘅，点样去训练小朋友听话。我有一位美国嘅朋友约翰，喺一次倾偈嘅入面讲起佢细个嘅故事，因为唔听话吃咗好多苦头。五岁嘅时候，因为佢妈妈时时都攞啲饼干奖励只狗。他就觉得这块狗狗吃的饼干一定好好吃。于是他跟两岁的妹妹说，那块饼干是几咁好吃。这句说话被妈妈听到。妈妈就对他说了，狗的饼人是不可以吃的。有一天他趁妈妈不知道，他拿了两块饼干和妹妹一人一块。自己都未吃完就觉得好呕心。妹妹吃完之后还呕。在八岁的时候，有一个周末落完雨，雨过天青，约翰打开门看见草坪上面生了很多蘑菇，他就问爸爸是不是可以吃的蘑菇。爸爸就说那些是癞蛤蟆菇，不可以吃的，但是他就觉得跟商场买的没什么不同。爸爸出了门口之后，他就摘了一个来吃，到他醒翻才发现自己睡在医院里面洗肠。后来他懂得看书的时候，他也不是很认真地看说明书。十一岁那年看了一本书，讲的是怎样用绳去攀岩，觉得很神奇，就跟八岁的妹妹分享了一个主意，妹妹都觉得不错。于是他就将一条绳绑在一张很坚固的双人床上面，另一边他就绑在妹妹身上，然后等他在窗跳下去，他望住张床慢慢地褪了向窗口那边，还砸碎了玻璃。他冲过去扶住张床，但是就听到妹妹在窗外面惨叫，他即刻飞奔落楼。他发现妹妹的夹膊断了，那个时候爸爸妈妈都不在家，又没有电话，他就找到隔离屋帮他将妹妹送去医院。他因为这件事就被爸爸狠狠地打了一餐。直到结婚之后，他看说明书仍然都是不认真。有一次他想在后院起一间屋仔，他的妻子都觉得是一个好主意，查看了一些书，明明说要先打地基，但是他就觉得一间屋仔不一定需要打地基，于是他就请朋友帮手，很快就将它做好。有一日落过雨，他的妻子打开到门一看，就立刻叫他过来了，原来这间屋仔已经被吹冧了。那晚回家之后，我和做牧师的先生分享了这些哭笑不得的故事。我先生就说，是啊，人时时都不听人的建议和说明，而是顺从自己的骄傲和感觉。生活上不听话就会有很多麻烦，但是不听上帝关于生命的话就会死亡。亚当和夏娃不听上帝的话，偷食了分别善恶树上面的果子，落入死罪。上帝为了拯救世人，晓谕先知和门徒写了圣经作为人生的说明书。世世代代的人在无望的死亡之中，有多少人愿意看他读他，又有多少人从中得到永生呢？人啊，有耳当学会去听。宠物小精灵 Pokemon 的背后，作者贝蒂米勒 Betty Miller。 疯魔一时的宠物小精灵 Pokemon， 或者译为口袋妖怪、口袋怪兽，很多人或者不了解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的游戏。家长和小朋友一样，没有意识到要在上帝的带领下选择一些适合他们的游戏的重要性。有些人辩称这些只是小事，只要小朋友高兴，玩什么都没关系， 事实上就好似小狐狸，能够破坏整个葡萄园。小朋友所拥护的、接纳的游戏和玩具有可能毁灭他们。圣经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箴言22:6。问题是什么才是当行的道呢？对小朋友甚至对家长来讲，怎样去分辨一件事是正确的呢？回到去 Pokemon 这件事上面，等我们先看看这个游戏的根源和实质。一， Pokemon 这个名字揭示了游戏的实质，它是 Pocket 和 Monsters 的两个字的缩写。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们时时都会被教导妖魔鬼怪是邪恶的，不可以与之为伍。这个游戏就将一些鬼怪描述得非常之友好，令到小朋友很渴望和妖魔为友，而不是抗拒他们。这个并非唯一的游戏使用伎俩，其他的游戏和书籍同样亦都魔幻了这个超自然的神秘事物。现今的小朋友读到一些最邪恶的一套系列小说，就是《哈利波特》。这些书就好像 Pokemon 一样那么危险。书里面记述了魔法学校一个孤儿的故事，用魔幻的手法描绘超自然领域，并且书里面有献生制、献人制、巫术、邪术、占卜以及其他邪恶的东西。第二， Pokemon 的游戏是由日本开发的，反映了东方宗教的原则和理念。它是受到完全的神秘主义和崇尚武士精神影响的产物。这些信仰体系和基督教的教导相违背，这些信仰包括佛教的神秘主义、印度教、冥想仪式、埃及亡灵书、道之书、道德经、论语、在梵歌、易经、西藏道亡经和神道教。神道教在6世纪佛教传到日本之后与之合并，他认为所有自然界生物的背后都有一个神灵，并且相信进化论和轮回。这些思想亦都体现在 Pokemon 的游戏里面。 Pokemon 阴暗面的一个典型例子是一个叫做幽魂的精灵，这个是一个进化了的幽灵，会催眠术，有梦中吃人的能力，是来自于拥有超自然能力的紫色 Pokemon 能量卡，还可以耗尽对手的能量。勇基拉就是从海西进化来的另一个精灵，这两个精灵都有超自然能力，他们死了之后再进化成为新的更加有能力的 Pokemon。 这些都是东方神秘宗教的教义，同样浅明在埃及亡灵书和其他神秘宗教里面。通过这些渠道，小朋友会被巧妙地灌输了进化论和东方宗教的神秘主义理论。三，美国的 Pokemon 交易卡的制造商是总部位于西雅图的海岸巫师 Wizards of the Coast。 这间公司是龙与地下城 Dungeons and Dragons 游戏的拥有者，还创办拥有魔法风云会 Magic The Gathering 的卡片游戏，估计有600万人在这里玩。有很多少年、青少年从中学习施法术、召唤鬼魂、玩具公司孩之宝 Hasbro 以$3.25亿的价格收购了海岸巫师。任天堂 Nintendo 公司将 Pokemon 引入美国，仅仅在市场推广就花了$2,000,000。据一份2007年7月基督教家庭 PC 杂志统计，任天堂已经售出超过1400多万美元和 Pokemon 相关的电子游戏产品。 他已经为任天堂达到10亿美元的销售额目标。四，其他哲学思想在 Pokemon 游戏里面亦都显而易见，特别是在游戏和卡片中显示出神秘力量，有新纪元邪教、巫术崇拜、魔法、异教信仰和撒旦教的影响。施魔法的时候灵体被召，他们被要求留在一个圈子里面直到击退恶灵。在这些操练里面，他们联合那些所谓的好灵去打败一些恶灵，这些都是完全违背圣经的，因为我们唯一呼求的灵是圣灵，连同上帝的圣天使一起和邪灵作战。 Pokemon 教唆小朋友练习魔法，但是圣经里面有一位以色列王马拿西行巫术、邪术并其他恶事，因此而受到监禁。参考历代志下卷33:6-11。五，交易 Pokemon 对小朋友产生不健康的影响。游戏不但只没有培养小朋友基督徒的美德，反而造成了他们的贪婪、好斗、竞争以及着魔。有些小朋友完全沉迷其中，不再谈论他们自己或者其他人，成日只是想着这个以及几时可以再进行另一个交易。美国有些学校已经禁止在校园里面玩 Pokemon， 因为交易结果导致小朋友交换午餐、偷书包，甚至当交易不理想的时候进行人身伤害。有些家长发现自从他们的小朋友开始玩这个游戏，他们的行为发生了一些变化，例如开始打架。这个游戏不但没有丰富小朋友的想象力，相反令到小朋友变得很沉迷，并且性情改变。有些小朋友玩完之后抱怨说他们感觉到不舒服。由于这些是角色扮演的游戏，有一些角色非常之不好，这样都会令到小朋友受到邪恶影响，甚至被邪灵攻击。通过将他们的心向 Pokemon 背后的灵敞开，小朋友就会接触到邪灵。1997年当 Pokemon 首次在日本发行的时候，据报道有超过600个小朋友在观看 Pokemon 卡通片的时候癫痫发作。据说是因为卡通片里面不断闪烁着一些灯光，过度刺激视觉神经导致癫痫发作，亦都可能是因为魔鬼攻击而引发。作为家长，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呢？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首先，家长和小朋友应该祷告，求问上帝，让上帝为我们显明这个游戏的真相。不能够小朋友要什么玩具就要买什么玩具，用玩具来占据小朋友的时间，因为很多家长太忙，没办法花时间去陪小朋友。家长们，你们必须要在为孩子购买玩具、书籍和游戏之前好好选择，并更加积极地为此祷告。而小朋友亦都一定不要参与这些不能够令自己拥有美好品德的游戏，必须拒绝与一些不好的流行时尚为伍。如果一个游戏、视频或者书籍涉及超自然能力，它只有两个来源，一是就是来自上帝，一是就是来自魔鬼。如果不是来自上帝的，我们不应该参与其中，而且要保守自己的思想。正如诗篇101:3所讲，邪僻的事我都不摆在我眼前，悖逆人所做的事我甚恨恶，不容沾在我身上。如果小朋友参与这些邪恶的游戏，一阵间他们需要靠祷告才可以得到释放，因为有时邪灵会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扎根。最后，任何 容易令人上瘾的游戏、书籍或者卡片都必须除掉。要记住，我们是在一场属灵战争之中，必须建立在上帝的话语上，才能够保护小朋友，将他们从邪恶的影响中释放出来。我们的心都需要保守不受恶者的影响。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箴言四章二十三节，编者按玩具盒里的动荡 Turmoil in the toy box 是一本优秀的书籍，帮助家长了解邪恶势力对玩具制造商的影响，并且会将这个影响传送给我们的小朋友。请记住，除非玩具厂商有好的人格、虔诚的信仰，一般来说他们制造销售玩具只是考虑到利益。本篇文章由黄峰翻译。谁能为死亡画逗号？作者钱志群。人在世上都会有个句号，叫做死亡。句号就好像一个揈不甩的紧箍咒，但是偶尔亦都会有例外。曾经有一位65岁的捐遗志愿者郭大良，凌晨自杀身亡之后，随即就被人送到去中国医科大学捐遗告别室。年轻的女医生刚刚准备落刀提取眼角膜的时候，突然间发现这位捐遗志愿者又有脉搏，吓到尖叫跑了出去。北京郊区有一位叫做黎秀芬的孤寡老人，在某日的清晨跌了一跤就去世了。好心的邻居按照当地的习俗，将老人放在棺材入面保存了六日才处理。六日之后，那些人再去的时候，竟然发现老人在厨房那里煮着饭。他说他搏命移开棺材盖之后，肚子就饿了。医学专家将这种身体的主要器官还未死晒而苏醒的现象称为假死或者微弱死亡。科学为此亦都做了大量的探索。美国资深医师、纽约大学石溪分校重症监护主管萨姆帕尼亚 Sam Pellier 博士称，先进的医疗技术不久的将来会令到停止呼吸12小时甚至24小时的死者再活过来恢复呼吸。这个宣称有多可信度不去讨论，但是有一条不需要讨论的，就是不理你活了多少年抑或几十年都好，这些复活的人最终都还是要被人抬入去棺材的。医学能不能够发达到一个程度，不是单单救活假死的人，而是能够救活真是死了的人。有些人居然还信美国牛津大学三名人类学教授已经同意支付$50,000给提供遗体冷藏服务的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阿尔科生命延续基金会。计划是将自己死后的尸体放入摄氏零下196度的液氮钢罐入面冷藏，希望人类未来科技能够令他们起死回生。如今这个机构已经储存了117具尸体，包括著名的棒球明星特德·威廉姆斯，另外有974人已经给了钱预留位置。遗憾的是，英国伦敦大学教授史提夫·琼斯就宣称人体冷藏业务不过是给那些害怕死亡的人提供一种自欺欺人的虚幻安慰而已。为了安慰世人，有一间美国太空服务公司想得更加绝，推出太空葬礼，将人的骨灰发射去太空，让世人圆自己死后升天的心愿。 目前这个业务已经推向中国市场，当然收费不菲，令多数的人都为之咋舌。每克的骨灰收取495美金，怕死的人做了五花八门的努力，科学在死亡面前亦都只能够是一声叹息。多数人对科学都不抱什么希望，亦或是相信古语所说，人死如灯灭，人死不能复生。死难道真是一个解不开的死结？几多年前，上帝的忠心仆人约伯曾经问过，人死了岂能再活呢？参考约伯记14:14，冇人能够回答。佛教的释迦牟尼不敢答，伊斯兰教穆罕默德不敢答，还有哪个够胆回答呢？任何一个宗教领袖都不敢夸这个口，因为他们自己都不可以复活，唯有主耶稣的声音穿越时空在这回荡，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约翰福音11:25。这个回答几咁干脆，因为他是生命的原创者，亦都是生命的救赎者。上帝造天地万物的时候，一切都很美好，没有死亡，死是人犯罪薄翼的衍生品，成为魔鬼掌控人的一个毒钩。一碟美味佳肴接触不良环境之后生出来的毛，不能够说这个毛是厨师烧出来的，上帝不忍心所造的人将来在永死入面，于是差派独生子耶稣降世为人，经过十字架的死亡，从死里复活，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以赛亚书25:8，或者你会怀疑耶稣是不是亦都是假死，或者称为微弱死亡，十字架酷刑极其残忍，他的死被职业行刑的罗马士兵在肋骨位置插了一刀，流出血水验证过，即使真是分揭过去，身上面被布和120根香料层层缠裹，在冰冷的石墓中不饮不食一日两夜之后，还能够奇迹地推开封墓的巨石，避过官兵的严密防守而逃脱吗？他复活之后40日在地上面不断地向人显现了10多次，甚至有一次同时向500多人显现，最后在门徒的眼前升到高天。参考哥林多前书15:1-11，使徒行传1:9。耶稣从死里复活和我们究竟有什么关系呢？我们难道也都能够从死里复活？没错，他是为信他的人预备了天堂。有些人一听到复活就很生气，人死了之后运到去火葬场，不用几分钟就成为骨灰，还哪有可能复活呢？信主的人灵魂进入天堂，主耶稣还应许他会再来接我们的时候，连我们的身体都会复活，虽然可能腐烂，但是他能够叫各等子粒各有自己的形体，哥林多前书15:38。而且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哥林多前书15:44，是不老的灵体，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腓立比书3:21。不明的事不等于不存在，上帝所创造的奥秘我们不明的太多太多了。麦子腐烂之后为什么还会结出更多的麦穗呢？落叶已死的花卉树木为什么会在春天又能够吐出新芽呢？毛毛虫为什么又能够蜕变成为各种美丽的蝴蝶呢？ 灵界的奥秘更加不是我们有限的知识和经验所能够理解的。那么谁能够复活呢？创造生命和战胜死亡的主耶稣话了秘诀给我们。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约翰福音11:25-26。愿我们活着时就来信他，他能将死亡的句号改为逗号。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若果愿意，请做以下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面承认你是独一真神，你爱人类，曾经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藉着祂，我们先可以回到你身边，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为不认识你，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你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一步一足印，作者方华。有一次在公开讲话之中提到，我读小学和初中的时候，我真是不明白为什么同学会考试不合格。这句说话一讲出来，台下哗然。唉，我不是夸奖自己读书成绩好，而是讲明人是可以有几蠢。我是回顾起来觉得自己好蠢。我一直以为上了堂温习了，纵然不一定可以获到好成绩，及格总是可以的。因为这些都是我的经验，所以对那些挨夜读书以至到面青唇白，仍然怕不及格的同学，当时我是不明白的。直到上了高中，尤其是遇上微积分，我上堂的时候好像听明白了，但是做习作的时候又做不到出来，考试更加是无从着手。我才明白到学习的另一个境界，那一种有心无力的境界，要经历过才会明白，要经历过才能够明白，或者是最低限度知道自己不明白。随着人生经验的累积，我们渐渐开拓了更多的眼界，比如说沉溺，没有上瘾的人很难明白那种赌瘾、毒瘾的核制，但至少我们知道这个是事实。又比如牺牲，未去到那个阶段，亦都不会明白一个人为什么可以为另一个人长久深刻地牺牲。人生有很多处境，的确是要走到某一个地步才能够明白。文献中记载了一个关于沙漠修士的故事。有一位修士去请教提奥铎院长，他向这位院长提出一些问题，还问了一些他们自己还未开始做的事。院长对他说，如果你还未找到一艘船，还未将你的行李搬去船上面，还未开始渡海，你能够说你已经抵达计划要去的城市和所做的事了吗？等你实践了你现在所讲的事，然后再从经验地去讲这件事的本身。这样就好像尽管你读了很多爱情小说，亦都不能够令到你真的知道爱上一个人的滋味，更加不可能明白失恋的痛苦。完全空白的人好难明白某一些范畴内种种深浅不同的感觉和经验。其中一个范畴就是信仰。灵性的体验是要一步一步，一层一层地展开的。 有些人站在信仰的门槛上，提出1001个问题。有些问题可以很清楚地回答，有一些答了他都不可能明白。有人嘲笑基督徒不知所谓。一个信徒如果几乎被车撞到，他都还会说感谢上帝的车没有撞到他。如果真是被车撞到，他又可能会感谢上帝自己只是轻伤。万一这个人是被车撞到重伤，他仍然可以感谢上帝保守他的性命。嘲讽的人会说，基督徒什么都感谢一番，只不过是自欺欺人。或者对一个没有灵性体验的人来讲，无论是几乎遇上车祸或者是受伤，有很多都是大叹倒霉。只是他们不明白，信徒遇上祸患仍然能够完全真诚地感谢。没有踏入过信心领域的人是很难明白信心的。所以在门外张望，却不可以看到伟大建筑的忧心奇特。一步一足印，必须踏出第一步才可以渐渐进入前所未有的境界，经历讲不尽的丰富。有缺陷的创意，作者白衣。上帝创造天地万物，他有无限的创意。人类是照着上帝的形象样式受造，亦都被赋予创意。这种创意如果依照上帝的旨意善用，必有比今日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成就，而且亦都必定更加靠近真善美。遗憾的是，人因为无知狂傲，误信了依循上帝的旨意发展是受限制。他们不明白上帝精密的设计，误以为星球脱离轨道之后就会有更大的自由创作空间。于是他们反上帝、反传统、反道德、反权威、反理智、反真善美，将反其道而行看为创意。其实这个正正就显示出缺乏创意，为反而反根本就不必动脑筋。又或者你以为人类现在已经很有创意，不可能有比今日更高的成就。夏虫不可语冰，井蛙不可语海，正好形容我们的心态。我们活在井里面，并不表示井外面是没有天地的。上帝藉着圣经指示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罗马书3:23，意思不是人犯罪之后，上帝身上面的荣耀会没了一块，而是说我们因为犯罪而变得有缺陷，我们的品格有缺陷，智慧、创意、成就都有了缺陷，我们的人生充满了缺陷。说反上帝之道而行是自由和创意，是自欺欺人的说话，只会显示出人的无知和狂妄。由李玉冰录制的《中信月刊》2017年4月第56卷第4期，总编号660，播放完毕。